传道书的特点就是它的内容呢是比较的有层次，比较的复杂，是多种不一样的味道，多种不一样的角度的这样子一个综合性的教导，这也是神的美意，真是让我们知道，也确实是符合我们对世界的观察，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这样的复杂，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我们自己期待的世界呢，是非黑即白的世界。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影，尤其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电影，非常非常的脸谱化。电影一开始，我们看电影的人就开始猜呀，尤其是小朋友就开始猜，这电影里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那个时候的电影里就是两种人，好人和坏人。好人呢，可能有一些他软弱的地方吧，但他就是个好人，各个方面都是好人，非常的高大上。坏人呢，他就是坏人，表面上好像有一点好处，后来证明全部都是他的伪装啊，这个人就是坏透了，好就好到顶点，坏就坏透了，好人坏人泾渭分明，一目了然，非黑即白。我们小的时候看的电影就是这个样子，以至于呢，到后来稍微大一点了，开始有更多的理解能力，也开始看更多的外国的电影，特别是我们来到日本，看日本的电影，看日本的电视剧，你就会注意到，日本电影和电视剧当中很少有那样特别的非黑即白的人物。日本的电影当中的主人公啊、配角等等，很难说哪一个人就是好人，哪个人就是坏人。更多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普通人。这个人在这方面有这样的优点，那个人在那方面有那样的优点，这个人有这样的缺点，那个人有那样的缺点。他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所有人都是灰色的。都是种种不同的因素的这样的一个混杂，这其实是我们所面对的真实的和现实的世界，反映到神的律法和神借着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也很容易期待，或者说我们很盼望有那样一种，你做好人做好事，就一定有好报的。教导遵守律法，你就一切顺利；违反律法呢，你就会受到惩罚，而且是立刻的惩罚。这种报应式的教导呢，我们会非常容易接受，非常容易理解，我们也非常容易、非常喜欢去这么传讲。站在讲台上，你就可以很简单说，你要做这个、这个、这个，你不要做那个、那个，简单明了。说的人呢，也容易。听的人呢也明白，这是我们期望的世界，但这不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呢，我们就看到各种各样复杂的因素夹杂在一起，然后呢，经常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表象，这个世界所反映出来的种种的现象。跟我们从小受到的道德的教育，还是我们信主之后从圣经上得到的神的律法的教导，我们会发现好多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发生。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好人却没有好报的这样的结果，也看到过太多的坏人却一生都没有倒霉、一生发达的这样的现象。这就会让我们非常的糊涂。如果我们手中的圣经只是很简单的那种好人好事有好报的教导的话，我相信，当教会里聚会的人足够成熟之后，他会立刻怀疑他手中的圣经，也怀疑教会的种种教导，不可避免的会远离神，远离教会。我们的神知道我们不会活在那种温室当中非黑即白的脸谱化的世界，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世界当中， 所以呢，他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教导，透过这个教导，让我们去面对这样复杂的世界、复杂的社会的时候，能够有所预备，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说呢，神的圣经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营养，有的营养呢很简单直白，就像奶一样，是很小的孩子就可以喝，大人喝了也没有坏处。而有的教导，有的话语呢，就是比较复杂的，需要我们更多的去思考，更深的去钻研才能领受的，这样的话语，这样的教导，我们说在圣经当中呢也是非常的多。神预先就知道这一切，他就考虑到了我们在生命的不同的阶段，在生活的不同的方面会有很多非常不一样的需要，这一切神都知道，这一切神都有预备。所以呢，传道书呢特别的适合我们现在活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世界，我们有了圣经的知识，我们对世界又有一定了解，我们心里充满了很多矛盾和不可解的迷茫的时候，我们可以翻到圣经，找到这样一卷书，让我们知道在几千年前就有一个比我们更聪明，比我们事业更发达，比我们更了解这个世界，也比我们更熟悉圣经话语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也有和我们很类似的迷茫探索，他一样在很多问题上找不到答案，他也只能是简单的领受。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相信会让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可以从这更复杂的、更有层次的、更有深度的教导当中，可以得到神话语的喂养，像当年的所罗门一样。好，我们就具体的看一下今天的话语，23节到29节，很短，但是呢，非常的传道书，非常的传道者，非常的所罗门。今天的经文呢，等于就概括了所罗门同时作为一个属神的人，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深入世界的人。在很多程度上，我们说所罗门也是非常的属世，他比你我都属神，他也比你我都属世，他也跟你我一样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这个世界又是属神的人，他有圣经的知识，他有思考神的话语在这个世界的应用和这个世界的种种现象，他非常的聪明，但是呢，他自己这种思考探索的结局呢，是会给他带来很多的迷茫，很多的问题，他甚至有可能变得更糊涂，甚至有一种不知所云、更迷茫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过程呢，其实就很清楚的反映在了今天这短短的七节经文当中。而这些经文可能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呢，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思想的过程。23节，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人有一个特点呢，人会思考，动物呢跟人不一样，你去动物园看任何一种动物，甚至包括在动物当中最聪明的黑猩猩、大猩猩等等，你会发现他们呢在动物园里生活呢，有各种各样的状态，有的时候在吃，有的时候在喝，有的时候在玩，有的时候在睡觉，有的时候在发呆，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一只猩猩、一只猴子给我一个感觉，它是在那里思考，它是在那里思想。有一个著名的雕塑叫做思考者，那个雕刻家的手法非常的精巧，非常传神的给了我们一个在思考的人的形象。 然后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容易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在那里思想。我们作为传道人或者是作为教师的话，都会有经验，你站在台前看底下几十个几百个人，这些人的神态你能够很清楚能看出他当时的思想的状态。有的人是在听道，有的人是在走神，有的人是在发呆，一目了然，一眼就能看出来。动物呢，据我观察，只有发呆，动物从来没有思想。我们人就有这个思想，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神让人成为一种所谓的 rational 的 creature， 就是有理性的受造物。神赐给了我们智慧，赐给了我们头脑，赐给了我们感情，也赐给了我们思想，让我们可以思想，思想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运行。我们不单单会只是看到这个世界表面上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动物会观察现象，但是动物没办法思考。我们人看到这些世界上的现象，我们还有神所赐的头脑去思想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这些现象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会把不同的事件呢综合在一起考量，我们也可以把一个事件呢分解成不同的步骤和组成去分析它。我们有综合的能力，有分析的能力，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说呢，很多人呢从小就会思考观察这个世界。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爱好是爬到树上，坐在树上在那里思想，可能从七八岁开始的时候就好像就有这个爱好。但是动物不一样，动物做不到。我们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种经历，我们试图去观察这个世界，我们思想之前一定要观察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件。然后呢，我们就会用神赐给我们这个理性，去建立这些事件之间彼此的联系，去思考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结果。这就是传道者在这里他所做的事情。他说，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这一切事呢，这里很明显是一个复数的，这一切事呢指的是什么呢？比较直接的呢是指我们上一次所学的教导，他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智慧的人，有愚蠢的人，然后呢他又去查看了神的作为，然后呢他又看到呢，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呢反倒想长寿啊等等。他又思考是不是不可以行义过分，不可以行恶过分啊等等。所有这些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圣经最主要考量的呢，不是这个世界上的那种物理啊和化学的这些事情。很多人思考呢是思考的比较直接的那种物理的化学的这些比较偏科学上的事情，他看到太阳升起降落，他就在考虑为什么太阳升起降落，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呢，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呢？有人会思考这些物理啊天文的现象。但是呢，圣经主要的关注点，圣经所关心的呢其实不是这些自然的现象。圣经最关心的是那些属灵的事，是敬虔的事，是关乎生命的，是关乎道德的事。所以说呢，传道者在这里他思考的主要是那些道德性的事情，包括在这个世界他观察到的，他思想上希望他从圣经中领受的是义人要兴盛要兴旺，但是他又经常观察到是恶人反倒兴盛，而义人呢反倒衰亡的这些现象，搅杂在一起， 他用自己的智慧去思考，去了解这件事。我们用智慧去思考这个世界的目的呢，往往是为了得更多的智慧。也就是说，你思考的同时，你会用智慧去思考，在思考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得到更多的智慧，让你的智慧增长。这是我们人思考的目的。但是呢，传道者在这里发现他思考这些属灵的这些道德性的事件的时候，他用智慧去试验思考，他想要得智慧，他发现智慧离他呢越来越远，他反倒得不到智慧。我们在这里再提醒弟兄姐妹一下，传道书里的智慧跟圣经别的书当中的智慧呢，有一点不一样，是更复杂的一个含义。圣经中，尤其是箴言当中的智慧呢，是非常清楚的，是道德性的智慧。那个智慧呢，就是敬畏神、遵行神的律法，就是智慧。然后呢，蔑视神、不认神、不信神、蔑视神的律法，那就叫做愚拙。是非常简单和明白的。但是呢，传道书的智慧呢，它是一个更复杂的含义。有的时候呢，这里的智慧跟箴言当中的智慧是类似的，是这种以是不是敬畏神为核心的智慧。但是呢，在很多其他的情况下呢，传道书里的智慧很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谓的智慧，也就是说，你有一颗思考的大脑，你有观察的能力，然后呢，你有很好的理性。去综合、去归纳、去分析你所观察的这些事件，找到其中普遍性的规律，是这样的一种更偏智力式的智慧，在传道书里呢也有。像今天这个23节里，这个智慧呢，就让我们看到就很类似我们现在人所谓的这样一种智慧，是你去做那个智商试验。那个时候所考究的那个智慧呢，跟这个比较类似。你要去观察，他这里说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嘛，这就表明他首先他这里要有一个观察，你观察这个世界的运行，然后呢，你用你的智慧，你用你的理性去分析、去判断、去综合、去归纳这一切事，去找到其中的普遍的规律。去追求这种智慧，但是传道者的结果跟今天世界上很多的所谓的智慧人的结果一样，他用智慧思考世界，他想要得到智慧，他去发现智慧离他越来越远。为什么？他发现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他越观察，越思想，他越糊涂。我们再次跟弟兄姐妹提醒，也就是说，他这里主要讲的是道德性和属灵性的这样的事情。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去思考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彻底的、完全的让我们失望，甚至绝望。也就是说，人类有一个特点，不管多么落后的人类，不管多么偏远的地区，我们会发现我们都有道德性的观念，而且呢，这种道德性的观念呢，是彼此之间类似的。然后呢，我们用理性去简单的去思考这种人类的道德属性，去思考人类为什么去追求良善。我们会发现，我们得到的结果是绝望的。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我们首先不只局限于人类了。我们去观察世界，给大家举一个观察世界观察得很深的人是谁呢？达尔文。达尔文有那个机会，他坐着英国海军的军舰去全世界各处旅游。 他的兴趣呢，不像传道者是针对人类社会的。达尔文呢，他对生物界、动物啊这些呢，可能是更感兴趣。他坐着船去观察这个世界，他又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有知识的人。他观察这个世界之后得到的结论呢，是大家都听说过所谓的进化论。进化论有一个另外的名称，就叫做达尔文主义。而什么叫达尔文主义呢？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观察到这个世界，他不是观察人类，他主要是观察动物世界。动物世界呢，他会发现所有的动物之间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彼此之间竞争的关系。不单狮子和豹子竞争，狮子和狮子彼此也竞争，公狮子跟公狮子竞争，母狮子跟母狮子竞争，而最后一个种群能够生存下来，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种群胜过了其他一切的种群。一只公狮子，它如果得胜之后，它会把前任的公狮子的所有的孩子咬死，然后呢，让所有的母狮子都成为他的妻子，给他生儿育女。然后呢，过两三年，再来一只更强壮、更年轻的公狮子把他赶跑。狮子看见豹子就会把豹子咬死，豹子看见小狮子呢，就会把小狮子咬死。最后，最强壮的、最狡猾的、最适应当地环境的那只动物得胜，然后呢，你得到的结论是世界上所有存在的，无论是动物、植物、细菌，甚至是现在肆虐的病毒，都是一种完全没有任何良善可言，单纯的就是为了生存，为了种族延续，然后呢，不择手段的彼此争竞之后的胜利者，他们统治了这个世界。从一棵小草开始，到狮子，到老虎，没有任何道德可言，这就是世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人，人却有一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有关于良善的、关于道德的教导。我们知道养狗的时候有一个大问题，会狗会护食，狗一看着吃的啊，它就拼了命的护着自己的吃的，为什么呢？谁吃着了谁就可以不死，吃不着的那只狗就会饿死。而人呢，我们受的教导是孔融让梨，是要把食物让出去。我们受到的教导是无私，是要互相帮助。所有的动物老弱病残就是死路一条，而只有人类会想方设法的去帮助拯救那些老弱病残的。我们有这样的道德的观念，从哪里来的？不知道。然后呢，人有这样的美善的道德的同时，人身上又看到了很多就像动物一样的残酷和罪恶。然后呢，我们知道好的想要去行呢，我们行不出来；我们知道不好呢，我们不想去行呢，我们偏偏去行。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真正去观察思考这个世界呢？大部分时候我们的思想没有所罗门、没有传道者那么深入，所以我们就傻吃傻喝，哎，过得也挺开心。但是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像所罗门，他得到这个结论是呢，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他不知道。整个充满了传道书的一个词就是空虚，空虚，虚空，虚空，虚空，虚空。它不是我们中国人受道教、受佛教影响的那个虚空的概念，那个虚空是无价值、没有意思的含义。传道书里这个虚空也包括无价值的含义，其实有一个更大程度的含义是不可知、不了解、迷茫。这里呢，他很清楚的表明了他这个智慧人用智慧观察思考世界的结局是呢，万事之理离我甚远， 而且罪深，谁能测透呢？25节，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他想要知道这个，然后似乎又观察到了邪恶是那个愚昧，愚昧呢就会带来那个狂妄。这其实也是一个能够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就是邪恶的人呢，在很大程度上会表现为一种愚昧，而愚昧的人呢，在很大的程度上又会表现为一种狂妄。通常愚昧的人呢，不知道弟兄姐妹注意到没有，他不认识别人，他也不认识自己。通常愚昧的人会把自己看得很高，所以说呢，虽然愚昧呢，他会表现为一种狂妄，而这种狂妄呢，很大时候又会跟邪恶有联络。但是总之，他这个传道者对这个世界观察呢，你会发现结局的结局，他的眼睛还是集中在这个世界所充满了是邪恶，这个世界到处可见的是一种愚昧和这种因愚昧而狂妄的人，这就是他对世界的观察。然后呢，他后面说的话呢，有一些不太中听，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去细细的去考察。26节，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传道者的这个思想呢，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他是一个有属灵的成分，他又有属世的成分。所罗门这个人真是超级属世，但是他真的又超级属灵。他这里这个天人交战，比我们在座的我们普通人来说，觉得会高的很多。所以说呢，他对于世界的观察和他的圣经上的知识呢，也是经常性的就是这么混杂在一起。这之前的两节经文呢，我们看到是偏他对于世界的观察，而26节呢，其实是很属灵的一句话。我知道有姐妹看到这句话觉得很讨厌，但是呢，其实这句话呢，很明显是有圣经的背景的。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这里提醒弟兄姐妹呢，在我们手里的圣经传道书是在箴言之后的，在历史上呢，其实也是这个样子。传道书的内容呢，让我们很清楚的就知道，它是在我们已经知道、已经了解箴言的基础上，进一步要学的是这个传道书。所以说呢，传道书当中有非常清楚的箴言的背景，但是呢，它的教导是要比箴言更复杂、更有层次、更有深度。像这个26节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箴言的教导。因为呢，箴言我以前也跟弟兄姐妹提到过，我们弟兄姐妹读箴言呢，大多数时候就是把箴言真就读成箴言了，我们不会系统性的去思考或考察箴言，像这金句一样，我们一句一句去记下来，忘记了它上下文之间的联系。但是呢，实际上箴言是有非常清楚的这个主题和脉络的。箴言最核心的主题其实就是劝导我们要追求智慧，要远离愚昧。然后呢，箴言当中呢，它习惯性的是用拟人化的手笔来描写智慧和愚昧。所以呢，箴言里等于是有一点像一个父长教导自己的儿女啊，尤其是儿子，男生，你以后要找女朋友了，这里有一个是智慧女士，也有一个是愚昧女士。 你会觉得愚昧女士很漂亮、很性感、很吸引你，但是呢，你要远离她，你要去追随，你要去寻求那一位智慧女士。所以呢，箴言当中这样一个很清楚的主题，他用女人来比拟智慧，比拟愚昧，其中特别强调和提醒了我们呢，要小心，要远离拟人化的愚昧，就是一个愚昧的妇人了。大家看一下箴言的第五章前几节经文：“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她的脚下入死地，她脚步踏住阴间，以致她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她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这里的教导呢，实际上是有双重的含义。一个含义呢，是切实提醒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要远离那些所谓的坏女人，不要追求在婚姻以外的那些淫秽啊。性关系啊，等等，是有很清楚教导，但是呢，也符合箴言一贯的主题。他也是用淫妇或者说外女来象征敌对神的这样的一种愚昧，也代表了提醒这些年轻的孩子们要远离愚昧，要寻求神里面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说呢，7章的26节呢。很清楚是有箴言的背景，而这里的妇人呢，她也有双重的含义在里面。确实是有这样的妇人，我们北方话叫做败家媳妇儿啊，她会毁掉她自己的丈夫，毁掉她自己的家庭。她提醒男生了，离这样的妇人越远越好，尤其是传道者自己，我们说所罗门。这圣经也给他定的性，他自己是吃女人的亏，吃的太多了。当然，最大的责任是在他自己，但是呢，确实是那些外邦的妇人去拐走了他的心，让他远离真神，而去拜各种各样的偶像，给以色列这个国家带来莫大的灾难。所以说呢，在这里有很字面的意义。提醒他后代要远离这些外邦的妇人啊，等等，也有这个含义在里头。但是呢，同时他也像箴言一样，也是用一个女人的形象，代表了一种愚昧的、远离神的这样的一种狂妄的心，也是提醒人要远离愚昧、远离狂妄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含义呢。是在这个26节当中，所以呢，这个26节呢还是蛮属灵的一句话嘛。他的教导当中，也是他对世界的观察和他从圣经当中所得到的知识的混杂呢，充满了传道书。27节呢，这也是让姐妹们比较不爱听的一句经文。传道者说：“看呢。”1000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这点好像姐妹一看怎么这么说话呢？我们可能需要稍微有一些解释。我自己也是在想这句话的具体的含义是什么。我自己也是有预备查经，我会去看原文，看别的解经书。结果是我发现这些解经的人，他们的一个解释呢，在我看来也都比较的勉强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解经书呢， 都受到了这种西方文化，尤其是现在的西方文化的这样一种影响。我们也知道男女平等是一个近乎绝对政治正确的那种含义，所以说呢，大家在解释的时候都是强调这里男子女子，可能尤其是女子啊，可能就是那个寓意的含义，就是愚昧的含义，不是指就是男的就一定就比女的好那么一点点那个意思。但是这个原文呢，似乎确实是这样一种感觉。首先呢，27节，大家要记住，它整个这个含义呢是男女其实都很糟糕，这是这个世界的现实。看的1000男子中我还能找到一个正直人，这是1000个里才能找到一个的话，这显然不是什么很高的比例，实际上是很低的一个比例。所以说呢，这里其实整体它需要传递的含义是，无论男子还是女子，我们是一个全然堕落的世界，每一个人都被罪所污染，每一个人都不正直。然后呢，又用一种比较修辞性的表达方式呢，说出来就是这样的，1000个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是这样修辞性的表现，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又要承认神这个创造的次序，这个男女确实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他这里1000男子，这个男子就是用亚当的名字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亚当和夏娃犯罪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亚当本人是要负最后的责任，但是我们看夏娃所起的这个作用呢，也是一个先导性的作用吧。这也不是说我这么说了，我哪有这个权柄啊。关键是保罗有过类似一点的教导，他在提到女人可不可以讲道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的2:12开始，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保罗是用这句经文来强调了，就是包括在教会当中，为什么呢？弟兄要起到更多的一个带头和领导的那个作用的时候，保罗是引用了这样的一个经文。当然亚当夏娃都犯罪，而且亚当负最终的责任，因为他是丈夫。但是呢，确实是在这件事情当中，亚当夏娃所犯的诸多罪当中的一件罪呢，就是违背了神的创造的秩序。神创造的秩序是男人做头，但是呢，在亚当夏娃犯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个次序被颠倒，变成了女人辖管男人，不是夏娃去听亚当的，而是亚当听了夏娃，不是亚当起了领袖领导的作用，而是夏娃起了领袖和领导的作用。她先吃了，给了她的丈夫，她丈夫又吃了，是对神的这个创造的秩序的很明显的一个违背。保罗在这里其实说的蛮清楚的。所以说呢，在这里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神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教导在这里。这是其二。其三呢，我可以大胆的拍着胸脯的说，历史上至少有一个男人是完全正直的义人，主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作为男人很骄傲的说，我们男人当中确实真的有一个正直人，是真金不换的纯粹的100%的一个正直的男人。他是第二个亚当，这里1000个男子是亚当的含义，他是末后的亚当，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27节，即便从字面上 来讲它也是正确的，所以呢，姐妹们也不要意见，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共有一位主是耶稣基督。好，我觉得就直接这么解释，男女确实是不一样，圣经确实有这样的教导，不要为了政治的正确就硬去把这个寓意化了，灵意化了，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好，这就是27节，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领受，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们有不同意见的话，尽管提啊。28节、29节呢，这是真理，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了许多的巧计。这里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告诉我们神的创造本身是好的。有很多很属灵的非常追求敬虔圣洁生活的弟兄姐妹呢，会对世界就对于神的创造呢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他们会认为这个世界本身是坏的，金钱是坏的，美女是坏的，美食是坏的，所以呢他们的选择是逃离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所有这一切的创造者都是神，神创造这一切的时候，他都说了神看的是好的，特别是神造人呢，神看的是甚好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有个前提，知道神的创造本身是好的，但是呢，神创造出于他的爱心，出于他的选择，他给了我们人一个自由的意志，让我们可以在伊甸园里选择听神的话，有这样的能力，也有能力呢去选择不听神的话。我们看亚当夏娃做了错误的选择，他们有能力不犯罪，他们也有能力犯罪，但是呢他们选择了去犯罪，从此之后让这个世界神学的话就是全然堕落。从此我们人除非神圣灵的大能，人就再也没有自己去选择行善，自己去寻求真理的这样的能力呢，就从人身上去被剥夺了。所以说呢，这个堕落后的世界，人全然败坏呢，不是说人一无是处，而是说人的身心灵魂啊，各个角度各个方面都被罪所污染，也特别的让我们人丧失了这样一种得到呢至终的真理、终极的智慧的这样一种能力呢，人已经没有了。我们人还有很多的聪明，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还可以观察这个世界，还可以了解很多关于世界的这种科学、哲学的道理，有很多也非常的正确、非常的对。但是呢，至终的真理、至终的智慧，那位真神，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去寻找，已经没有能力得到了。其实我们想的都是许多巧计，但是呢，回到23节，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在这样的一个堕落后的世界，人已经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真理。怎么办？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邪恶，承认自己的愚昧。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邪恶、自己的愚昧，我们就会不再狂妄，就会谦卑下来。对那些谦卑的人，神有话说。我们看一下《申命记》30章第11节，是摩西教导以色列人的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这些生命的话语，这些真理， 实际上是在天上的，实际上是在海外的，实际上是人所得不到，人所拿不到的。神出于爱我们的目的，出于拯救我们的目的，他自己从天上下来，他自己把这生命的真理、生命的律法赐给了我们这些人类，放在我们的口中，放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可以遵行。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是最高的智慧，是最终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从天上来，不是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的大脑所能得到的。所以呢，摩西在申命记30章有这样宝贵的教导。而在新约的时候，罗马书的第10章这里，保罗就引用了摩西刚才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些智慧、这些律法，归根结底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自己。10章第5节，罗马书，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主耶稣基督是神的智慧，主耶稣基督是神赐给我们人的智慧，他是最终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呢，是我们人所寻求不到的，我们要得到，他却离我们远，这个智慧只能是神自己的启示，只能是那位神从天上降下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活在我们中间，才可以让我们得到这真正的智慧，他就是耶稣基督。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给了我们很清楚的教导。所以传道者用世间的智慧去寻求智慧，智慧只会离他越来越远，而真正要做到的是，你真的要谦卑，你真的要降服，知道你自己没办法建巴别塔爬到天上，你所要得到的智慧呢，是那位从天上赐下来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智慧，他会来寻找每一个愿意谦卑顺服跟随他的人。这我们说才是圣经当中最深的，也是关乎生命的智慧。传道书真是都比较复杂的，真是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带着个谦卑的心去领受，去学习，我觉得这样才会真正的得到这个生命的话语的喂养。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这生命的话语，这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的聪明和才能，世间的知识去寻求智慧，智慧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只会变得越来越狂妄，越来越邪恶，而这本质上是一种愚昧，是一种不认识神的愚昧，是这个世界的骄傲，是我们想要自主，想代替神的这样的一种狂傲。主啊，感谢你，你自己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要拣选，要呼召那些创世以先就在基督里被神所拣选的人，你自己把真正的智慧带给了我们，因为你才是智慧，你是那创造世界的智慧，你也是要拯救我们的智慧，带领我们去心甘情愿地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跟随主走在他的唯一的生命和真理的道路上。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